第二天，打猎的人回来前不久，莉迪亚小姐从海边散步归来，和她的女仆返回旅馆。忽然看见一个全身穿黑的少女，骑着一匹矮小而精壮的马进城，身后跟着一个模样像农民的人，也骑着马，穿一件肘关节地方都破了的棕色上衣，背挎葫芦，腰插手枪，另外手里又拿着一支长枪，枪托插在鞍肩上的一个皮袋里。总之，一整套戏剧中强盗的打扮，或者科西嘉老百姓出门的装束。少女美貌出众，立即引起了纳维尔小姐的注意。此女有20岁上下，身材高大，肌肤似雪，闭眼红唇，牙如边贝，脸部表情既骄傲又不安，而且忧伤。头上戴的是称为美沙罗的黑丝面纱，由热那亚人传入科西嘉，妇女戴最合适。栗色的长辫盘在头上，像包头布，衣着整洁，但极为朴素。那维尔小姐完全有时间端详这位戴美沙罗的妇女，因为她在街上停下来向人打听，从她眼睛的表情来看，似乎关系重大。得到回答以后，他给了坐骑一鞭，那马飞跑起来，一直奔到托马斯·纳维尔勋爵和奥索下榻的旅馆门前，和店主谈了几句，便飞身下马，坐在大门旁一条石凳上。他的马夫把坐骑牵到马厩。莉迪亚小姐穿着巴黎时装，在陌生女人前面走过，他竟连眼睛也没抬。一刻钟以后，推窗外观，只见那个戴美沙罗的女子仍然坐在原地不动，连姿势也没变。不久，上校和奥索打猎回来了。这时候，店主和那位身穿丧服的小姐说了几句，并且用手指了指年轻的德拉雷比亚。那女子脸一红，霍地站起来，屈前几步，紧接着发愣似的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奥索靠她很近，好奇地打量着她。
您是奥索·安努尼奥·德拉利比亚吗？
她激动地问道。
我是高隆巴。
高隆巴？
奥索叫了起来，说着把他搂进怀里，温柔地吻着。上校和他女儿有点惊讶，因为在英国是没人当街拥抱的。
哥哥，
高隆巴说道，
我没有得到您的吩咐就来了，请您原谅，但我从咱们的朋友那里知道您已经到了，而看见您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所以……
奥索又吻了他一下，然后转身对上校说，
哦，这是舍妹，如果不自报姓名，我竟认不出她来了。高隆巴，这位是托马斯·纳维尔爵士。哦，上校，请您原谅，今天我不能和您共进晚餐了。哦，我妹妹。哦，亲爱的，你们想到哪里吃晚饭呀？
上校大声说道。
哦，您知道，这个该死的旅馆只开一桌饭，还是为我们准备的。请这位小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让小女也高兴高兴。
高隆巴看着哥哥，奥索并没有太推辞。大家于是走进旅馆最宽敞的一间屋子，那是给上校既做客厅又做餐厅用的。 德拉利比亚小姐被介绍给那维尔小姐，她向那维尔小姐深深施了一礼，但一句话也不说。显然，也许是生平第一次和外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在一起，心里发慌，但在举止上却没有丝毫乡土气。他身上的特点把他不自然的态度掩盖了。那威尔小姐因此反而很喜欢他。自从上校一行人下榻旅馆之后，已经没有空房。那威尔小姐竟然屈尊俯就，或者是出于好奇，请德拉利比亚小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搭一张床。高隆巴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声谢谢，便急忙跟随莉迪亚小姐贴身的女仆梳洗去了。她骑着马，顶着太阳，一路风尘仆仆，自然要收拾一下。回到客厅的时候，她看见上校和奥索出猎归来，放在一个角落里的属于上校的那几支长枪，便停下了脚步。
这些枪真好看，
他说道。
哥哥，是你的吗？
哦，不是，是上校的英国枪，不仅好看，而且很准。
我希望你也有一支这样的枪，
高隆巴说道。
哦，这三支当中自然有一只是属于德拉雷比亚的，
上校高声说道。
他的枪法太好了，今天打了14枪，弹无虚发。
奥索连忙推让，上校执意要给，奥索只好接受了。他妹妹十分满意，这一点只要看看他的脸便很容易知道。刚才还那么严肃，现在却兴高采烈，像孩子一样。
哦，亲爱的，挑一只吧。
上校说道。奥索还不好意思。
好吧，请令妹为您挑吧。
高隆巴不等他再请，便挑了装饰最少的一只，不过是曼顿造的精品，口径很大。他说，
这一只射程一定很远。
他哥哥不好意思，连连道谢，幸而饭菜及时端上，才使他摆脱了窘境。莉迪亚小姐很高兴看见高隆巴，先是推辞入座就餐，后来哥哥看了他一眼，才做了让步。而且在吃饭前，他按虔诚的天主教徒方式先画了个十字。莉迪亚小姐心里想，
好啊，这才是古朴民风。
于是便暗下决心，对这位代表科西嘉古老风俗的青年女性做多番有趣的观察。奥索则显然有点不自在，生怕妹妹的一言一行有过重的乡土气，但高隆巴一直看着他，一举一动都以哥哥为榜样。有时候，他定睛看着哥哥，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哀伤的神情。当奥索的目光和妹妹的目光一接触，奥索总是先把眼睛转向别处，似乎想躲开妹妹从思想上对她提出，而她也心知肚明的问题。大家都用法语交谈，因为上校的意大利语往往词不达意。高隆巴听得懂法语，而且他和主人不得不应酬的几句话说来，也算字正腔圆。晚饭后，上校发现两兄妹之间有点拘谨，并以通常那种坦率的态度询问奥索是否想单独和高隆巴谈谈，若然如此，他可以和女儿到隔壁房间去。 但奥索忙不迭谢绝了，说他们在比埃特拉纳拉尽有时间谈。比埃特拉纳拉是他要去住的村名。上校于是便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那威尔小姐试着换了好几个话题，始终未能使美丽的高隆巴开口，便要求奥索念一段但丁的作品。但丁是他最喜爱的诗人，奥索选了地狱篇，是谈弗朗塞斯卡·达·里米尼的故事。他开始念了，把这些讲述两个人共看一本言情小说如何危险的三行押韵诗尽量读得抑扬顿挫。随着他朗朗的读诗声，高隆巴逐渐走近桌子，把一只低下的头抬起来，一双秀目睁得大大的，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身子在椅子上不住地抽搐。意大利民族的气质真是不同凡响，他们理解诗，根本不用老学究来给他指出诗美在什么地方。诗念完了，他大声说道，
这真美，哥哥，是谁做的？
奥索有点哭笑不得，莉迪亚小姐笑了笑，回答道，那是几百年前一位佛罗伦萨诗人做的。
等到了，别特拉纳拉，
奥索说道，
我教你看但丁的作品。
我的上帝，那真美！
高隆巴不住地说道，接着他念出了记住的三四节，最初声音很低，随后便激动起来，高声朗诵，比他哥哥念时更有表情。莉迪亚小姐十分惊讶，说道，
看起来您很喜欢诗，您将来第一次读但丁作品时一定很高兴，我真羡慕您。
莉迪亚小姐，
奥索说道，
您看但丁的诗有多大的魅力，连一个只会念天主经的乡野村姑也感动了。可是我糊涂了，我记得高隆巴也是个内行，他从小便练习作诗，先父曾在信中告诉我，他是别特拉纳拉和方圆八公里最有才华的挽歌女。
高隆巴恳求地看了他哥哥一眼。那威尔小姐早就听说过科西嘉有能够即席作歌的歌女，极想一饱耳福，便立刻央求高隆巴一展才华。奥索深悔此时此地竟想起妹妹的诗才，便一再解释说，科西嘉的巴拉塔单调无味，朗诵过但丁的诗以后再来朗诵科西嘉人的诗，简直是丢本地的脸。但不管他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反而使奈维尔小姐非听不可。最后奥索只好对妹妹说，
那么你就即兴做几句吧，但可得短些。
高隆巴叹了口气，定睛看了桌布一分钟，又抬眼看了看房梁，然后用手捂住眼睛，像那些看不见自己便心安理得，以为别人也看不见自己的鸟一样，接着便颤悠悠地唱了起来。说是唱，其实只是一种朗诵，下面就是歌的内容。
少女与鸽子。在群山背后遥远的深谷中，每天太阳只照射短暂的一刻，谷中有一座阴暗的小屋，野草莫砍，终日门窗紧闭，屋顶没有炊烟。但正午太阳降临的时候， 一扇窗开了，小姑女独坐纺纱，她边工作边唱，唱的是一首悲伤的歌，但歌声没有回应。一天，那是春天的一天，一只野鸽飞来，停在附近一棵树上。他听到了少女的歌声，他说：“姑娘啊，流泪的何止你一个？一只残暴的鹰抓走了我的伴侣。野鸽呀，请把那只抢走你伴侣的鹰指给我看，即使它高飞云端，我也能立即把它打落地上。可是我一个可怜的姑娘，谁能还我兄长？我那在远方的兄长。姑娘啊，请告诉我，你的兄长现在何方？我能展翅飞到他的身旁。”
真是一只有教养的鸽子。奥索一面拥抱妹妹，一面高声说道。他激动的情绪和他装出的开玩笑的口吻实在很不相称。
您的歌实在太好了，
莉迪亚小姐说道。
我希望您把它写在我的画册上，我要把它译成英文，叫人配曲。
好心的上校一句也没听懂，只是附和女儿说好，还问一句：“
哦，小姐，您说的那种鸽子，是否就是今天咱们吃的烤鸽？”
那维尔小姐把画册拿来，看见那位即兴的歌手在写的时候，绳指省得出奇，不禁大为惊讶。诗句并不是一句一行，而是连着写成一行，只要纸够宽便可以，完全不像一般所知道的写诗的格式。行短，长度不一，两边留空。高隆巴小姐别出心裁的拼写法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不止一次的使那维尔小姐莞尔而笑。奥索作为哥哥顿觉脸上无光，比上刑还难受。就寝的时间到了，两个少女告退回房。莉迪亚小姐脱下项链、耳环、手镯的时候，发现她的女伴从连衣裙下面拿出一件东西，长长的像鲸鱼骨做的裙撑，但形状很不一样。高隆巴小心翼翼，几乎是偷偷地把这件东西塞到桌子上他那块美纱罗下面，然后跪下虔诚地祈祷。两分钟后，他便上了床。莉迪亚小姐天性好奇，而且像所有英国女子一样，脱衣服动作很慢。她走进桌子，假装找别针，掀起那块美纱罗，只见一把相当长的匕首，镶着罗钿和银子，样子很特别，而且做工精巧，在武器收藏家眼中，无疑是一件价值很高的古代兵器。
姑娘们在紧身衣下面携带这样的小玩意儿，是不是本地的习惯呢？
那维尔小姐微笑着问道。
哎，不得不如此啊。
高隆巴边说边叹了口气。
坏人实在太多了。您真的有勇气给人来那么一下吗？
说着，那维尔小姐手持匕首，做事像演戏里扎人那样，从上往下的一扎。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
高隆巴用温柔而像音乐般的声音说道：“
为了自卫或者保护朋友， 但可不能这样拿，否则对方一后退，您会伤了自己。
说着，他翻身坐起。
看，是这样，从下往上扎，据说这样才能致命。不需要这种武器的人，才叫有福气哩。
他叹息了一声，倒在枕头上，合上了双眼。简直没见过像他那样漂亮、高贵和纯洁的脸。当年费迪亚斯雕塑智慧女神米尼尔瓦的时候，如果看见她，就绝不会另找模特了。